张毅。
他又想起来战斗了。你张德昌说了，天亮以前就能攻下各国使馆来，能不能做到啊？我得到的答复是满意的还是失望的呢？李良底儿没有啊。最后他往背后往脑袋上一蒙，气他娘的呱嗒嗒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昏昏沉沉的睡了。结果怎么样？这一次进攻彻底失败，连清军在义和团损伤了3-4千人，全是上号和死士，根本就打不进去。但是把各国人也吓破了胆了，那电波迅速传到4面8方，呼吁本国速派援兵，援兵早来一步还能相见，晚来一步恐怕使馆就得叫人家踏平了，哭爹叫妈也乱成一团。这就是侵略者到了中国之后第一次挨的重大打击，也是他们最害怕的一次。尽管义和团个别的人身上存在这个毛病那个缺点，但总的来说证明一条真理，人民的力量是最大的。那么挨着这三件不说，话分两头说荣禄。这荣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，现在官居一品，身为大学士军机领袖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。按理说这荣禄应当满意吧？没有，没有。荣禄这心比刚毅还痛苦。他痛苦在什么地方呢？从好的一方面来讲，现在荣禄是朝廷重臣，举足轻重，说话说一半，就是王公贝勒也得仰着脸看人家。现在荣禄手中掌握兵权，北洋练兵公所的五大军都归他掌握，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呀。清朝的社稷安危与他有直接的关系，他还有什么痛苦，还有什么不满意？有啊，这家脑子最敏感。从当前发生的事件来说，对义和团的神话他并不相信，他不像刚毅，也不像徐桐和慈禧，毕竟他这个脑袋多少新鲜一点，他认为那玩意有水分，那是骗人。为什么还要利用义和团呢？因为他最恨的人，也是最怕的人，就是光绪。光绪在世一天，他心头上就有块病，他准知道，我到义和团里告的密，光绪得的今天的结果，完全跟我有直接的关系。肯定这光绪皇帝把我恨之入骨，如果光绪要掌握大权，头一个就得拿我开刀，第二个就得是袁世凯，这事儿他不能不考虑。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来，忧心忡忡。另外他掐手指头一算，光绪才30挂零啊，年富力强，自己呢快70了，有今天没明天了，风烛残年，今晚上睡觉脱下的鞋明天还穿不穿谁也说不定。倘若慈禧一咽气，无疑问就是光绪登基，那我就是大祸临头了。他迫不及待的需要另立新君，把光绪彻底废掉。但是受到洋人的敌视，各国一致反对，维新派也反对，致使这个事儿达不到希望。也就是说他心头的病得不到解决，为这事儿是日夜忧心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根据他的经验判断，慈禧跟他貌合神离。你别看慈禧表面上跟他一如既往， 言听计从，非常信任，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。荣禄看得很清，本来那董子祥是自己的部下，他属于五位后军的一个领导啊，那比我官差了好几级呢。但最近他发现慈禧有目的有计划的重用董子祥，比如说前些日子平白无故的赐给董子祥黄马褂，平白无故的赏给他一面金牌，平白无故的在内宫赐宴，这干什么？毫无疑问，这就是抬高董福祥的身价，来抵制自己。这不什么？董福祥现在就有点忘本了。原来见着我荣禄，毕恭毕敬，现在怎么样？敢跟我分庭抗礼？就拿月初来讲，有一次他喝醉了酒了，我宅问他几句，他当着那么多亲兵卫队，又拍桌子又跺脚，对我十分不礼呀！啊，荣禄明白了，慈禧打算抬高董福祥，削弱我的兵权。老佛爷，你这么做，你可对不起我呀！另外，他也发现慈禧另一只手正在加紧扶植载祺和各位亲王，另外把神机营16000人马、虎神营20000精兵都让载祺统帅，他也掌握兵权，跟我的五位军相抗衡。老佛爷，你就是削弱我的兵权呢。哎，现在百姬见着我洋洋不睬，居然以亲王的身份摆在臭架子，他们要形成一股势力对抗我荣禄。哎呀，是不是等着卸了磨要杀驴呀？早晚有一天老佛爷一变脸，我这小命还完了呢。一想到这，荣禄又寒心又害怕，虽然表面上他老进宫啊，向慈禧汇报这个建议那个，其实这个心跟慈禧分开了，他有自己的打算啊。你比如说对待义和团这件事情，他就表登两只船，他发表那些建议也是模棱两可，我也不支持刚毅赵书翘，我也不支持李慈禧，他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仗的结局肯定以失败而告终。一个国家对付七八个强国，笑话，就凭中国这模样，就靠义和团，绝无战胜的把握。一旦有失败那天，洋人问罪，跟我荣禄毫无关系，这脚步我得摘开。我呀，就说一句话，写一个字，我也得斟酌斟酌，别落上把柄。这家狡猾就狡猾的时候，因此最近街面上这么混乱，荣禄地上一根架条，说呀，他从小就有个病，头疼，最近昏迷，身体呀觉得不好。请假休息，他就在家里的眯着，不贪这浑水，他要来个坐山观虎斗，又怕引起慈禧的怀疑，所以让他的夫人经常进宫陪着慈禧玩，陪着慈禧乐，顺便听听慈禧的口吻，探听一下动态，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。另外呢，他把家里珍藏的珠宝，慈禧最喜欢的东西，让他老婆烧到宫里去，打点李莲英，打点崔玉贵。他明白，只要我钱花到了， 我这条命就有把握。与此同时，他长时间跟手下的高级幕僚去研究对策，要对付这白旗，要对付各路亲王。当然时机一成熟，我先发制人，我荣禄还得要掌握大权，不打算把光绪给废了，不打算我个人说了算，我是绝无法绝无啊。这家的野心就这么大。现在他在办公桌前坐着呢，桌子上有好几份急电，他查了查1、2、3、4、5，一共13张急电，都是谁来的？两江总督刘坤基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广总督李鸿章，还有各省各地的巡抚总督。这些电报归纳在一起，不外乎是这么个内容：指责朝廷不应当依赖义和团跟各国宣战。刘坤基说的很清楚，说从来就没听说过朝廷依靠乱民能治国的，从来就没听说过一个国家同时与6、7个强国开战而能取得胜利的。躬身为朝廷重臣，应当规劝太后力挽狂澜，而不应该袖手旁观。其他的电报内容也类似如此，都指责荣禄不该不管这个事儿。荣禄看看这些电报，哼了两声，哼，乱弹琴，我管得着吗？不管谁？现在他娘的刚一摆旗都骑到我脖子上了，那太后已经偏心了，跟我荣禄有什么关系？我才不管呢，我来个坐山观虎斗，我瞅他们折腾，将来这破烂摊子我看他们怎么收拾。到的时候我荣禄还要显露显露我的才华，来个一鸣惊人。他正想着，外边一名副将在窗户那一晃，被荣禄看见了。他准知有急事，什么事进来？是这个副将把门推开，擦了擦汗，来到荣禄的面前，说外边发生了大事，把荣禄吓了一跳。他就问这副将发生什么事呢？回中堂，连日来庆王府、徐同、徐相国的府连着10几家都遭了匪徒的袭击，都被抢了。为此老佛爷十分震怒，现在下了严旨，让中堂要查明此事。荣禄一听好像该乐了，徐同的家被抢了，庆王的家被抢了，10几家被抢了，活该，都应该等我，我他妈整死才好。我正好心在乐祸，犯死我胸中的闷气，找我干什么？我管得着吗？不是宰旗领着虎神营吗？不是宰旗管着神机营吗？要我的五位军干个屁？现在出了事了，管不了了，找到我头上来了，不管，出去，马上给我推出去。是，中堂，这我要把话说清楚，这是老佛爷的旨意。一说是老佛爷的旨意，荣禄有点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慈禧他不敢得罪，我慈禧这要把嘴一歪歪，他一切全完了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不依靠老佛爷哪能行呢？你先等一等，我考虑考虑啊。荣禄背着手在屋转了两圈，一琢磨这事还真得管，倘若慈禧怪罪下来，我吃罪不起啊。管也有个好处，嘿，让你们看一看 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是我荣禄，你们不看着我也不行，别人都是扯淡。这样我要把事办好了呢，老佛爷对我的怀疑还是能小点，就这么办吧。这一伸手在裤腰带上把大金表拿出来，赤金链子镶宝石的大金表，一看正好半夜1:20，心说话这事我出去查查街还行，咔咔把表盖扣上，他带起来了。唐年外边不用备轿，给我准备马匹，带着200名五卫兵，我要亲自查街，大事儿。就这样荣禄起了身了。到街上他一看，到处是火光啊，顺贞门一带火光冲天，崇文门一带火光冲天，他知道这都烧教堂的，肯定的。他再一看宗教民巷那边，炮声也响，枪声也响，还在打乱套啊，街上非常肃静。他一想先上哪呢，先让徐崇徐相国的府，我先查查，告诉这些人一拐弯奔徐相府。到了相府门前一看，哇，大门洞开，也没人在这管了，就像空房子一样，实质就是空房子，前后左右连个人影子都没了，纸片破毒烂漆扔得满地皆是，拿灯笼一照，还有一滩滩的血迹，不知道是死了是负伤的。罗罗下了马，前院后院都转悠转悠，让旁边的书记官把目睹的情况登记在册，也不知道徐同这老家跑哪去了。书中代言沿这块遭抢了，徐同害怕从后门溜走了，领着一家人躲到宰齐的府里头去了，所以这个府就不管了。他这场浩劫遭的挺严重啊，几乎把东西全抢光了，不能拿走的全给抓了，也不是仇人干的，还是义和团干的，也不知是什么人，需要查明啊。他在这府里头转了一圈，哎，无意之中他走到后院的花园，眼前是个大花轿，这花轿也安着玻璃，在当时的情况那玻璃相当名贵啊，一般的人安的起吗？都糊窗户纸，但是徐同作为相国那钱有的是，所以家里趁个大玻璃轿，有不少玻璃都砸了。哎呀，荣禄一想，徐同啊向来爱养好花，你看抢东西的人抢金银财宝，这花他不抢，趁此机会我搬几盆花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名贵的，拿到我府里去养去。就这样他把花轿的门打开，进了花轿子，这么看看那么看看，没什么好花，而且还不如自己府里的花好。他正人看着呢，就觉得旁边发出异常的声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哎，花格子的架子底下有人。他马上把亲兵叫进来，拿着火把和灯笼去照，结果在里边搜出来了一个弱小的女子，荣禄把她拉到面前仔细看，也就20左右岁，还长得非常俊俏，穿着一身睡衣，光着脚丫，一见到荣禄那就吓对了。荣禄就明白了，不用问，这女人是徐相府的，也还带着金镯子，看这样不是当仆人的，一定是家里遭抢那会儿他躲到花轿里了。
这个人是幸存者呀。
别害怕，你是谁？
我叫翠芝。
哦，你来相国府里当个什么呢？
我伺候相国，我是十六房。
明白了，十六房姨太太。哼，荣禄心里说话，这徐崇多有意思，大概今年86了，还娶这么年轻小媳妇，还娶18房姨太太，真是老没出息啊。你瞅瞅，在人前的讲那些仁义道德，夸夸其谈，妈背后都干些什么事儿？这翠芝长得小模样还真不错，抓我这趟没白来，归我吧。心里暗打主意，谁知道？这么说，你躲在这块儿没出事
儿？是，家里突然出事儿，我就跑到这儿来了。不亏我跑得快，他们没搜着我。
好啊，我叫荣禄，知道吗？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。现在你在府里头没必要待下去了，暂时接到我府里躲避一时。当然，准备小轿送到府里。那个副将最了解荣禄。知道荣禄是花中魔鬼，骰中魔王，你别看他像个别人，他比别人还深。一说接到府里，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跟手下人嘱咐几句，把这翠芝给接走了。荣禄继续在这查，除了花轿，看看也没别的，草草就这么走了几遍。当晚祭把调查情况准备好了，告诉一个师爷。把他写份报告，然后他出离徐相府，就赶奔庆王府。简短接说，把庆王府再走完了，天就快亮了。荣禄也没心在这待着了，刚一出庆王府，你说凑巧不？旁边有个胡同，在这胡同口这儿有20几个拳民在这练拳。可荣禄瞅着他们了，他们也看着荣禄了。由于这个荣中堂骑的是马呀，前仆后拥的带着那么多人，其中有一个全民瞅着荣禄一眼，这才惹出一场大